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拜登总统的行政当局表示，尽管所谓的跛脚鸭领导人经常面临挑战，但在任期的最后六个月，他仍然会高度关注其外交政策议程。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国务院对记者说，美国将继续各项外交工作，特别是努力为中东带来和平，结束加沙战争，有效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并保持在印太地区的接触。在这个礼拜，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都将前往亚洲，向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保证美国的承诺。因为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给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礼拜日，拜登宣布他不再竞选连任，并支持副总统贺锦丽作为他的继任者。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共和党提名人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一次暗杀企图中幸存下来。截至礼拜一晚，大多数民主党代表承诺支持贺锦丽，令他成为可能的提名人。布林肯礼拜二亦表示支持贺锦丽，他说，我观察到这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尖锐的问题，总是切入正题，高度关注美国人民的利益，并确保我们的外交政策正在度尽其所能促进这些利益。未来一个礼拜，布林肯和奥斯丁都将前往印太盟国，持续为当前的外交政策努力。据美国官员说，即将到来的美国、日本外交和国防部长级对话将首次讨论延伸威胁，以应对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前所未有的威胁。所谓延伸威胁，指的是美国承诺使用其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来阻止对其盟国的袭击。另一场在马尼拉举行的首次美国菲律宾2+2会议，亦将讨论近来争端频繁的南海问题。而北京和马尼拉上个礼拜日已经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两国船只最近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发生碰撞。该协议旨在在不承认任何一方的领土主张的情况下，在浅滩上建立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安排。礼拜二，负责保护美国总统等高级官员的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宣布，他将辞去特勤局局长的职务，为前总统川普遭枪击案的安全漏洞负责。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宣布，他将辞去特勤局长的职务，并对安全漏洞承担全部责任。切特尔说，鉴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我带着沉重的心情作出了辞去局长这一职务的艰难决定。切特尔承认，7月13号亦就是枪击事件发生的当日，该机构未能履行其保护国家领导人的使命。他希望他的离开不会分散特工们对使命的注意力。7月13号，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一场总统大选造势大会上，遭到一名20岁男子的枪击，导致川普和两名其他与会者受伤，另外有一人不幸死亡。这次刺杀未遂事件发生之后，特勤局安全保卫措施不力，并且出现严重安全漏洞，引起美国公众的高度关注。好多政要要求切特尔为此承担责任，立即辞去局长职务。而美国国会亦已经针对这次未遂刺杀行动中的安全漏洞展开正式调查。切特尔自2022年8月起担任特勤局局长。美联社认为，他的离职并不意味着各项调查的结束。而由于美国民主党即将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提名人， 而美国两党的总统大选选战逐渐升温，承担保护相关候选人安全重任的特勤局任务和挑战都将显著增加。美国国会两党表示将持续对特勤局安全漏洞进行调查，另外检察长办公室以及拜登总统发起的一项独立而且有两党参与的调查亦将持续。而礼拜二切特尔的辞职亦是在礼拜一他出席国会听证会的后一日所做的决定。切特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我们失败了，作为美国特勤局局长，我对我们机构的任何安全漏洞负全部责任，我将竭尽全力确保7月13号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礼拜二，日本政府二号人物内阁官房长官兼最高发言人林方正公开表示，无论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谁入主白宫，日本都将继续和美国合作促进台海和平。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林方正接受路透社 Next Newsmaker 采访，在回答川普当选总统是不是会影响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承诺的时候，林方正说，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不单止对我们自身的安全，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他说，鉴于美国和日本都相信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继续这些外交努力，巩固我们作为盟友的共同立场，非常重要。一直以来，中共一直宣称不排除使用武力入侵台湾的可能性。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防务协议，但根据法律，美国有义务在协防台湾政策下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情报分享、军事训练、军事顾问等支援。上个礼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公开表示，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防务费用，这个引发了亚太盟国对如果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台湾这一问题的担忧。但川普的竞选伙伴曼斯上个礼拜暗示了共和党总统可能继续采取强硬的印太政策，他说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上个月，路透社援引五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的前政策顾问对日本和南韩的官员说，如果川普重新当选，这位前总统将支持两国发展不断升温的外交关系，共同推进军事、经济和外交合作，以缓解全球紧张局势。在川普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的弗雷德·弗莱茨曾经到日本和日本官员会晤，包括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弗莱茨话俾路透社听，我向他们保证我们的联盟将是强大的。川普认识到我们必须和盟友密切合作，捍卫他们的利益。弗莱茨强调，他不是在这里代表川普讲话，而是根据他和川普相处的经验作出评估。他说，川普的下一个任期内，美国、日本和南韩将有可能继续携手应对中共和北韩的威胁。中共在7月23号宣布，巴勒斯坦敌对派别哈马斯和法塔克在北京签署宣言，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美国重申不支持哈马斯参与战后治理。下面请听报道。巴勒斯坦对立的两派哈马斯和法塔克以及巴勒斯坦其他主要派系一共14个团体，礼拜二在北京签署了支持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共同宣言。华盛顿的美国官员他们说，他们还未审议这份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二重申，美国已经将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华盛顿认为哈马斯不应该参与加沙的战后治理。米勒在简报里面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 我们希望看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西岸管理一个统一的加沙，但我们不支持哈马斯发挥任何作用。米勒并且说，我们认为与该宣言相关的任何事项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影响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哈马斯127号恐怖攻击以色列，以色列说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大部分是平民，有250人沦为人质。不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加沙卫生部说，以色列的军事回应打死了39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和法塔克之间的严重分歧由来已久，双方曾经在2007年爆发内战，结果是哈马斯强行从法塔克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手中接管了加沙，而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仍然对部分地区保留着有限的自治权。以前曾经有过多次让这两个敌对方团结起来的尝试，并发表过联合声明和协议，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别代表于7月21至23号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巴勒斯坦各派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前往美国，将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美国要求其结束加沙战争的压力，同时以色列人希望被劫持的所有人质回家。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7月23号宣布支持副总统何锦丽竞选总统。何锦丽当日就开始竞选活动。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高层领袖7月23号宣布支持副总统何锦丽竞选总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激情洋溢，热情满怀，团结一致。81岁的总统乔·拜登在民主党同僚的压力下退出竞选连任之后，何锦丽于7月23号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启动了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他感谢拜登总统在礼拜日宣布退选之后的支持。何锦丽强调了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对支持中产阶级、通过枪支管制法和确保国会通过堕胎权立法的承诺。他说将团结民主党赢得11月的美国大选。截至礼拜一晚，何锦丽已经为8月19号至22号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了足够多的代表，从而非正式地获得了提名。不过民主党正在举行虚拟投票，将在8月7号之前决定最终结果。在这个同时，何锦丽正在考虑选择哪个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和华盛顿律师达拿·雷穆斯已经开始审查几个可能人选的背景。新闻报道提到的人选包括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前美国宇航员马克·海利以及6位州长，他们分别是肯塔基州的安迪·贝希尔、密歇根州的格雷琴·惠特默、伊利诺伊州的 J.B. 普利茨克、明尼苏达州的蒂姆·沃尔茨、宾夕凡尼亚州的乔希·夏皮罗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罗伊·库珀。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